三江海马求山，在黄河岸纠集船只，围困官船，要杀王守仁。那求山洋洋得意，王守仁勃然大怒，用手点指说：你们这些叛臣贼子、滚马强盗，真乃胆大包天，竟敢水上劫杀国家官员，难道本院被你们这些毛贼吓住不成？哼，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，你们杀官如同造反，上落贼父贼母，下落贼子贼妻，早晚你全家该斩，你要在云阳市口开一刀问斩。以本官良言相劝，临崖勒马，尚且不晚，我可以在万岁面前给你们说情，饶而不死。哼！秋山一听，一阵狞笑。王守仁，你家大太爷干上这行就没怕死，怕死就不这么干了。我上次在四明山嘿嘿丢了面子，今天呢我要找回来，叫你见识见识翻江海马我的水性，我在水上给你玩个票。跟你说实在，高山不是堆的，本事不是吹的。我在路上不敢说，在水上，王守仁呐，我要包打你所有当差的，不管什么焦方啊、焦扁呐、长吉啊、长兄啊，有一个脑袋做一个，有种的你过来。这个家伙真狂啊，当时气坏了慕容豪，他就想纵身跳下水，干嘛找秋山玩命。被郭云一把就拉住了，哎呀你别去啊，你那两下子行吗？你看一看，看看秋山到底水性怎么样啊，你先下去找谁的，你找死你给我回来吧。嗯，我怎么能待着。再看那秋山换好水师依靠，背好了狼牙刀，从船上身子一晃，唰跳入黄河。这个家伙真不是吹呀，只见他到水里哗啦反上来，踏水如走平地一样，紧跟着手中摆动一对分水狼牙刀。哈哈，焦芳，有本事你下来。焦芳探身一看，嘴不说心里佩服，不愧叫翻江海马，水量太大。他的身子唰啦露出水面大半截，那个水啊到他小腹以下，就这一下子把大伙叫住。除了慕容豪会点水，别人还都不行。只见他踩水覆水呀，跟在旱地儿一样。叫了半天阵，谁都不下去，这怎么办？慕容豪一摆刀，咚下去，哗哗哗，很快来到秋山前进。长身躯露出水面，抬秋山，休要张狂撒野，慕容豪来也。说着噌从水里往前一窜，刷进刀。秋山一看慕容豪的水量，嘿，哎呀慕容豪啊，就你这两下子也来班门弄斧，你唬小孩行？你的踩水法刚露出两个胳膊，连我徒弟都比你强，你在我面前三招过不去，就得死在我的刀下。慕容豪明知自己不行，也不能退却呀，捧刀唰奔秋山前胸扎来。因在水面上，秋山比慕容豪就高出一脑袋还多。秋山见刀来了，身子微微一闪，将刀闪过，随后举右手刀斜肩带臂奔慕容豪劈了下来。慕容豪只好把身子往前一倾，两脚一蹬，唰出去一丈多远，躲过这一刀。他想回身再战秋山，可惜呀、他的速度太慢了，在水里不同在岸上，差的太多了，手脚有时候不停摆弄啊。哪知道秋山很快就到在慕容豪的背后了，他像飞鱼一样敏捷矫健，又 即唰到，举起锯齿分水狼牙刀，奔着慕容豪的后背，嗨，唰，这刀一下去，慕容豪想躲是来不及了，非死不可。要在陆地上没事，脚一蹬，身子蹭就窜出去，水里不行啊，光蹬不动地方，想纵纵不起来，只好干挺着。眼看慕容豪有性命危险，惊动了焦芳，哎呀不好，唰咚，焦芳连衣服都没换，一个猛子下去，干嘛？他着急救人呢。用踩水法很快来到了秋山背后，大喊一声，秋山看刀，按焦芳来呀。其实啊，离秋山还差挺远呢，他是为了救人，可这一嗓子真有用。秋山从心里惧怕焦芳，以为刀到了，急忙抽回兵器，放了慕容豪，转身来迎战焦芳。慕容豪得救了，那秋山转身一看，嘿，焦芳手里拿着红毛宝刀刚到近前，心里这个悔呀，早知这样宰了慕容豪再回身斗焦芳也赶趟啊，机会错过，只好去战焦芳。其实焦芳水性可没法和秋山比呀，但救人要紧，不下去不行啊。不过这也很好，他们呢是双战，秋山来个2-1，秋山刚刚砍焦芳，慕容豪从后边上来，等焦山回头对付慕容豪啊，焦芳又上来了，就这样不行啊，架不住那秋山速度太快了，忽前忽后，忽左忽右，来往穿梭，弄得那两人是应接不暇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多亏两个对付一个，要是单打独斗啊，早就交代了。两个人越来越被动，眼瞅着就要吃亏，船上众人急得够呛，干扎扎手，没办法呀，怎么不敢下去？不会水呀，你下去白给吗？而且这是一个秋山，敌人那帮一大堆人呢，这边呼哈喊助威，打呀，我们赢啦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呵，这个热闹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突然秋山喊了一声，哎呀不好，怎么冷不丁就觉得身子往下沉，动不起来了，就像有啥东西吸去一样啊。秋山明白，水里有人吗？哎呀，怎么回事情啊？贼船上的人吓一跳啊，秋月于化娇不知怎么回事啊。哎，大寨主大哥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快帮进快帮进，把大寨主救回来，帮帮帮帮，往水里放下。就看那秋山冒几冒啊，咕噜噜噜噜，咕噜噜噜噜，没影了。秋山一没影，贼船上人也吓一跳。余化娇一想啊，别在这耗着了，来呀，把那个王守仁给我射死。随后梆声一响，万弩齐发，箭似飞蝗，又如雨点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再看长吉、李环、慕容真、焦大鹏等人，一个人一面手中兵器上下飞舞，搏打凋零。御林军们也各自摆兵器啊。郭云说：“大人，快进仓避箭。”说着，把他拖到仓里，在身旁保护。就在这阵，焦芳和慕容豪已经从水里窜到对个的贼船上，和群贼杀在一起。秋月、余化娇、黄坤三个人呼啦把焦芳老英雄围上了，三个打一个，卜大武和黄丹围上慕容豪，在他两旁啊，船只相近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打在一起，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的，一会儿就看出上下了。王守仁从京城带来御林军，不行，这伙人呢很少临战，又不是水兵，在水上颠簸，站都站不稳，别说打仗啊，一会儿 中箭的、落水的、死的、伤的可不少了。在黄河水面飘起了双方的尸体呀。敌人那边呢，那都是占山占岛落湖的水贼呀，久经沙场不要命的，那可真是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挣一个呀，所以他们占了便宜。这阵御林军呢，已经伤有二三百人，王守仁坐在舱内往外边观看，是又急又难过呀。军兵伤这么多，都是我没能耐，这叫一将无谋，累死千军。我怎么就没想这些贼人在水上截杀呢？好啊，狗强盗，如果我王守仁今天能脱险，一定要扫灭群贼，为民除害。他几次都想出去助战，郭启龙不让，您呐别去了，免得发生意外，打仗不能分神，您就在这坐着吧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，回头再说。焦芳和慕容豪虽然拼力厮杀，怎奈寡不敌众啊，贼船呐、百余只啊，再加上有几个头领，已经把两人团团围住，脱身不得，两人有性命危险了。老焦芳心里不好受了，心想我一辈子行侠仗义，纵横武林几十年，没想到就在黄河上我栽了跟头、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、我死没什么，慕容豪年轻啊，他是我二弟的大徒弟，那是心尖命根子，他要有个好歹的，我二弟的心血白费了。豪儿，你走吧。不行，师伯，要生生一起，要死死在一起。这两个人立刻手忙脚乱，迪娃鬓角见汗，嘘嘘带喘，在旁可把裘月乐坏了。焦芳，老匹夫，你赶快投降吧。焦芳啊，我把那个老匹夫，他这一喊呐、声音传得特别远。就在这么功夫，突然不远的水面哗窜起水柱，水柱刷的一落，有人探出半截身子来。太海，师傅，老爷子，别怕，胡魁来喽！就这一嗓，简直如晴天响个霹雷呀、顿时把双方人都给震住，一起扭脸往水面看。哟，只见水里有一个黑大汉，黑黝黝的脸庞，高挽牛心法髻，光着膀子，手里拿了一根大棍。这个人出奇的是眼珠子特别大，白眼珠大，黑眼珠小，叽里咕噜来回乱转，要是没有鼻梁骨挡着，嘣吧能碰个响来。大家不看便罢，一看，哎呦，这是又惊又喜，谁呀？正是武艺的老五，焦芳的五徒弟胡魁。胡仲颖，胡仲颖和长吉分手二年多了，他这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二年多前呢，胡魁、康廷这俩傻小子跟着常鹏英杀出京城，来到卢沟桥这儿。长吉呢，告诉胡魁和康廷：“你们呢，快走，我给你们断后，我随后就追上。”哎。就这样，胡魁背着母亲，康廷呢在前面开路。由于天太黑，又不熟悉地势，加上官兵啊一路追赶，这胡魁背着母亲，常是老夫人不敢走大道，就顺着小路岔下去，落荒而走。幸亏是五方六月遍地青纱帐，才得以藏身，走的都是庄稼地，穿的是羊肠小路。直到次日的中午才来到一条小溪旁，看了看漫野荒郊，四下无人。康廷说：“黑的脑袋，我渴了，歇会儿，我喝点水吧。”哎，好。胡魁就把母亲从背上解下来放在地上， 康廷呢喝水去了。程老夫人早就苏醒过来，只是四肢无力，半天才说：“仲颖啊，这是哪儿啊？你姐姐金莲呢？长吉呢？他们都上哪儿去啊？”胡奎咧着大嘴哭了：“
妈耶，我也不知道都哪去了，姐姐康大哥都丢了，就剩下我和康四哥了。”
老夫人听这话哭了：“哎呦，可把人坑了，要这么说他们就没命了。”就这阵儿，康廷喝完水回来了，到跟前一看，老太太明白过来，她高兴了：“
老孟娘行了，这回咱谁也死不了了，快逃命，没事。”
常老夫人一看这对傻不愣的孩子，这可怎么办？小冤家，你们无故劫什么法场，这一闹咱们三个是活命了。康廷啊，你爹你娘你们一家子可活不了了。
哎，对呀，
真的呀，爹娘啊，我家没喽，那我回家看看去。
这傻小子放声大哭，非要回家不可。老夫人赶紧把他拽住：“你回来，康廷，不能回去，回去也晚了，你回京城不是白送命吗？我的苦孩子，哎，你为了我们胡家又搭上你们老康家。”傻孩子，你说怎么办呢？
娘，什么怎么办？怕什么，有娘就行呗。
哎，你们两个东西，睡觉不知颠倒，吃饭不知饥饱，说话没有头脑，数数不知多少，单个上哪能行啊？告诉你们，从今后谁也不准离开我一步，咱们现在是国家的罪犯。恐怕呀，很快州城府县就以张贴海捕公文花影图形抓我们了。
康廷哭了：“抓我们，完了完了，老太太，咱上哪儿吃饭去睡觉去啊？我没钱了，肚子又饿了，再不吃饭就饿死喽。”
哎，别哭了别哭了，这哭老夫人挺伤心。康廷啊，别哭，咱又想活下去，你们俩就得听我话，叫你们怎么地就怎么地。
啊，中，我听你的，叫干啥就干啥。
康廷，你是红脸膛，胡奎是黑脸，个子又高又大，人家只要看见就能认出来。你们俩说话不知深浅，性子又急又直，容易出岔，被人发现。
那怎么办呢？那不洗脸行，那嘴不能缝上，得叫说话呀。
孩子，这回真得把你们俩的嘴缝上。怎么啊？你们一会儿把身上的血衣洗一洗，穿身上，脸用泥土给我抹上，不要洗脸了，然后装哑巴，不许说话，走道腰板不兴挺着，你给我哈着头，塌着腰，屈着腿，谁要问你们话，你们呢就装哑巴，哑巴会不会？哇哇不许说，听着没有？到哪儿不准说真名实姓，没有钱不许偷，不许抢，咱们三个讨吃要吃，要来就吃，要不来呀就饿着，听着没有？从现在起，你们俩是我的亲儿子，我说什么你们听着就行了。
听着。那咱们上哪儿去啊？
哎，谁家也不能去啊，到谁家谁家就受牵连，不敢去，只好上潼关你姐夫家去，去找潼关大帅李天芳。你姐夫李环不是在那儿吗？咱们到那是自己亲戚，快去吧，你们俩把身上的血迹洗掉，把脸抹泥，完了我们好走。
听话。
两个傻小子照话办了，回来一看还真变样了，怎么脸呢都抹得厚厚的一层泥。那走吧。胡奎背着老娘一拎大棍，哎，老夫人说大棍可不能拿，这是凶器，拿它容易惹祸，快扔了。
我舍不得。
舍不得得扔，现在咱是要饭的，要他干嘛？
好。
胡奎忍痛把这个大棍扔了，三人这才离开荒郊，向村落走去。来到村外必经之处，傻小子， 在这老实待着，我给你们到村里要吃的。
我也去。
你去不行，人家会认出你来。再说你年轻力壮，不干活挣钱要饭吃，谁给你啊？等等啊。老夫人去了一阵，还真不善，稀的、干的、咸的、淡的，拿回来一盆呢，还弄不少。这俩小子弄个八成饱，嘿，肚子不吵着了。还差点儿，差就差吧。太阳已经压山了，老少三个人只得在村头破庙住了一夜，次日再走。日复一日，这一天来到黄河渡口，一打听才知道到了山东地面。老夫人想，哎呦，这一乱走把道走差了，还得往回勾，干脆过河到济南，再往西顺黄河往南走吧。渡口这阵有船，船上坐了一半人了。胡奎背着老夫人和康亭上了渡船，平时他走路哈着腰，圈着腿，低着头，一上跳板往船上一蹦，他往上一落一挺，把腰直起来，这船呼扇一下差点给翻了。船客立刻吓坏了，呀，这俩人可有分量，哎，是个大个子，不由仔细的盯着他，不看便罢，一看就愣到这儿了。哎呦，这俩人哪见过？城头花影图形不这俩吗？像样？不对，脸色差点，图上是黑脸红脸，这俩怎么灰土脸呢？众人看他俩瞪眼睛瞧大伙直发毛啊。这眼睛厉害呀，怎么像刀子一样直往肉里扎呢？老夫人在背上着急了，一拍他肩，小冤家，放下我。胡奎将娘放下，老夫人叫他上一边坐，告诉他别看人家啊，把眼睛闭上。两个傻小子不敢言语了啊，诸位不要见笑，我这孩子又哑又傻，看人直发毛，他们是残废人。哦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可惜这身子骨啊，不然准是条汉子，要练武非是猛将不可。嗨，老身哪有这个福分呢？这叫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啊。哦，就在这阵儿，船家来要钱来了。不那么句话吗？船家不打过河钱，先交钱后过河，有一个脑袋算一个，每人5钱银子，不交齐了不开船，不能过去再交。就这样，有个船家来找夫人这要钱，哎，交船钱呢？夫人说，哎呀，船家，我们母子三人讨要至此，手中分文皆无，我们没钱呢。